敏随进财出了西角门，可是没走几步又停住了脚步。他想了很多，有点犹豫了。进财哪知道这位巡抚大人此刻的心态呀，但是见他停住脚步，还以为他是自今身份，便笑着说：正好这里啊树大风凉，忠诚爷就在这儿歇息片刻，我去把他叫来就是了。不用了，我们是恩亲。乐敏终于想出了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名，顿时神态自若了一些，笑着说：既然是恩亲，就不能摆官场规矩的，我自己去见他就是了。那在河边洗衣服的就是玉儿吧？好，我自己过去，你呀，忙你的去吧啊。这进财也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答应一声转身回去了。乐敏穿过一带小白杨树，见那个女人正把洗好的衣服啊往绳子上晾，乐敏心中砰砰直跳，紧走两步，大着胆子喊了一声：玉儿！玉儿把衣服晾在绳子上又拽了拽，这才回过头来，与乐敏四目相对，略微愣怔了一下，便认出了他。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急忙蹲身扶了两扶，虽然心跳加快，却努力镇静着自己，十分平静地笑着说：是乐三爷呀，我说呢，今儿早起眼皮子直跳，昨天晚上烧饭劈柴直爆，原来是你来了。说着忍不住还是上下打量着他，满怀惆怅又似悲似喜地说：你还是老样子，只是胡子长了一些，要是走在街上单个遇见了，你未必能认得出我，可我呀一眼就能认得出你来。见玉儿还是原来的脾性，开朗乐观，乐敏揪得紧紧的心才算稍微松快了一点，他这才认真地打量着玉儿，笑着说：哎呀，玉儿，你也没怎么变呢，算起来你比方清还大三岁呢，可是看上去啊你倒像比他小五六岁，一根白头发也没有。玉儿笑着抬手抿了一下鬓角：嗨，我呀没他读书多，没心没肺的，也就没那么多心事，不过早就有白头发了，你呀是离得远看不清楚。他突然觉得自己失口了，脸一红低下了头。乐敏本来就是个矜持人，此刻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心中叹道：人虽依旧，世事已非，如今还能像以前那样摘一朵野菊花亲手插到他的鬓边吗？想着苦笑一声说：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都老了，不过你的脾气一点都没变，记得我跟你说过快嘴李翠莲，当时你笑得什么似的。玉儿，我……行了行了，快别说了，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吧，人呐就得认命。不，玉儿，你可知道我找了你多少年呢？我找了你十几年呢，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躲着不想见我。说真的，玉儿，当年真把我给闹糊涂了，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错话，惹得你一家不声不响的就迁走了，而且一走就是几年音信皆无，这到底是为什么？玉儿，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玉儿见他越说越激动，急忙四下看了看，摆着手说：嗨，你小点声， 你如今是朝廷命官，也该顾及一下自己的身份呢。唉，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就别再问了。可能是你我没缘分吧。说到这儿，玉儿的眼圈也红了，急忙低下头摆弄着衣角。那好吧，你既然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你。不过玉儿，抛开你我以前的那段情分不说，就凭你家对我的恩德，就凭我在你家住了3年，受人滴水之恩，总该涌泉相报吧。可是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我在北京的那么多朋友你都认识，我虽然在外边办差，但是北京也是常来常往的。你如今的日子过得那么紧，为什么就不能去见见我呢？玉儿的神情一下子暗淡下来了，不无忧伤地说：见你？见你干什么？听你唱马前泼水吗？那一年庄有功中了状元，高兴得疯了。你还记得我骂他什么来着吗？状元是什么东西？你呀，也是状元，我呢，怕见疯子。玉儿，瞧你，你这张嘴呀，还是那么不饶人。唉，恐怕这辈子那是改不了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他抬眼看了看乐敏，正好乐敏也看他，四目相对，马上又移开了。玉儿勉强一笑说：哎，你今儿怎么到这儿来了？是官场里遭了瘟疫，成了倒霉蛋儿，还是宣麻拜相，封侯拜爵，什么浮生又得半日闲的，跑野地里逛逛，预备着写诗啊？乐敏这才简单的把自己的近况说了，末了又说：玉儿，你还没吃饭吧？走，前头都预备好了，他们都等着呢。见玉儿还要料理那篮子衣裳，便笑着说：哎呀，放下吧，快走吧，这些个事儿叫他们驿站的人去做。玉儿扑哧一笑说：看来啊，你这个状元还行，没疯。好，那今儿我也狐假虎威一回。两个人错前错后往前走，闲话中乐敏才知道，玉儿的丈夫年前瘟疫也已经过世了，家里有10几亩地，3个儿子，头胎是双生，还有雪琴的一个儿子叫三毛，加上方清，两家人一起过日子。玉儿虽然说得很轻松，但是乐敏不用算账也知道他们过得有多艰难，思量着已经到了角门，俩人不约而同的都停住了脚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心都突然郁闷起来了。乐敏沉吟了一会儿才说：玉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哎呀，瞧瞧瞧，你这人可真是的，想讲呢就当讲，不想讲就不当讲呗，这有什么难的？玉儿啊，我想既然大家相遇一场，那也是缘分，你也不用瞒我，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紧，我心里不安，想帮你一把。帮我？怎么个帮法啊？嗨，你别这么瞧着我呀，审贼似的。你们张家嫡祖就是前明江陵张老相国，名唤世族，身后自然清高，这一条我乐敏比谁都清楚。他顿了一下，从靴子里 抽出那张1000两的银票，又说：“玉儿，你也别太小瞧我乐敏了，我也是败了家的满洲勋贵，折过跟头的人。这1000两银票，你呢，什么都别说，接着，一则为了孩子，二则也为雪琴遗孀遗孤，你们置点田地，请个长工，不比你们每天这样给人家浆洗缝补强吗？我就要到湖广去当巡抚了，说不定还要出兵放马，要是一个闪失死在外头，那……”话没说完呢，玉儿急忙打断了他，白了他一眼：“嗨，青天白日红口白牙的，你胡说什么呢？就我自个儿来说，你这钱呢，我有什么不能接的？就是再多点，大约你也报不了我家的恩，你不过是给几个钱安安你的心罢了。听我说，一则呢，我有耕有织，用不着这钱；二则接了这钱，我倒觉得是抬高了你的身份，好让我再帮你成一回名。”乐敏正要回话，不妨身后有人拍手笑着说：“哈哈哈哈，好啊好哎，啊，我们在前头等着，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好嘛，原来是躲到这儿说悄悄话来了，嘿嘿嘿，还卿卿我我，私地赠金。”俩人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敦诚走过来了。乐敏笑着说：“嘿，你呀，真是的，吓我一跳，我这是……得得得得得，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全听见了，这是美谈嘛。”敦诚说着回身看了看玉儿：“哎，玉儿，什么也别说啊，乐敏给你接着就是了啊，我和二哥钱也在琢磨着帮你们呢，我们哥俩今儿带银子不多，就带了300两，又向驿站借了500两，原先还惦记着乐敏的这张银票来着，嘿嘿，没想到咱不谋而合了，那就连借条都甭打了。”玉儿一笑，只好接着了。敦诚笑着说：“哎，这就对了，前头西屋住的那个嫉妒将军，嗨，那也是雪琴兄的崇拜者，为人豪爽，出手大方，听说曹夫人落难，拿了3000两银票就来拜见，如今呐，方清正在那边推辞呢。你听我说，玉儿，他们给你钱呐，你就接着，这又不是受贿，反正他们的钱呢，比你们来的容易的多了，我们呢，又和雪琴好了一场，你们过得好一些，死人活人都安心不是？哎，走走走，进去吧。”三个人进了驿站院门，老远就听见东耳房里传出了嫉妒将军的大嗓门：“我说夫人呐，哎，你可千万别见外啊，我虽然是个武将，可是三国呀、水浒、红楼那都读过，哎，读不懂呢，我就要四爷给我讲。上回觐见皇上，皇上说我听说我读书啊，哎呀，哈哈大笑啊，还说我是个儒将呢。”乐敏和敦诚相视一笑，和玉儿一起进了屋，果然见桌子上放着几张银票和几封桑皮纸裹着的银子。嚯，那嫉妒将军身材非常的魁梧高大，像座黑铁塔似的，坐在椅子上还跟人站着差不多高呢。乐敏上前笑着说：“哎，嫉妒将军还认识我吗？上回在运松轩，我回奏金川的事儿，你呢抢着和我说黑龙江，还说比我的事儿急。”嫉妒看了看乐敏，突然哈哈大笑：“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哎呀，皇上当时问咱满洲的老姓，嘿，竟然都姓啊，瓜尔佳氏，那是一个齐的呀。我说的，刚才他们乐敏又说什么乐忠诚，感情原来是你乐三弟呀。哎呀妈，你进来可好啊。”乐敏急忙笑着说：“嗯，好好好，你也好啊。”众人都哄堂大笑。钱度见方清和玉儿不大习惯这样的场合，坐在那儿有点手足无措，便笑着说：“ 今儿大家聚在一起呀、那都是缘分。我们呢都是雪琴的故交，嫉妒将军是雪琴的神交，玉儿又是乐三爷的恩亲，接济一点呢也是大家的心愿。我看曹家嫂子张家嫂子就笑纳了吧。敦成见方清点头，笑着说，哎，这就对了。乐敏见日已西斜，玉儿和方清还没吃饭呢，笑着说，瞧瞧瞧瞧，这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只顾高兴了，方清嫂子和玉儿还都没吃饭呢。哎，基督大哥，待会儿我们看过雪琴的坟就要回京城了，你要是今天上路的话，哎，咱们就一道走，明天我在家设宴请你，咱们好好唠唠如何？基督一听这才想起来，哎呀，可真是的，把时辰都忘了呢。他掏出个大金怀表，炫耀的晃了晃，一看指针，失惊的叫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都过了未时了。哎呀，那说好的呢，今天晚上阿贵约见呢。哎呀，不行了，我可得先走一步了啊。说完起身团团一一，又特意向方清打了个起手。啊，我说嫂夫人呐，我呢在京师啊有住宅，就在右安门北街胡同，有常年驻京的管家，嫂夫人有用得着的地方，只管拿着我的名次去见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忙啊。说完嘿嘿一笑，调皮的向众人扮了个鬼脸。行了行了，诸位，咱们京城里见。此刻众人才看见嫉妒的亲兵哥什哈还有两个师爷早已列队在外边等候了，见他出来，马刺佩刀碰得叮当乱响，请安行礼。嫉妒一摆手说了声，咱们走。钱渡等人还是送到驿站大门口，看着他们打马扬鞭绝尘而去，这才转身回了驿站。敦敏安顿方清玉儿在东耳房里吃饭，出来之后说道，我看两位嫂子也着实累了，他们吃过饭稍稍休息一下，带咱们到雪琴坟上去看看，咱们也该回城了。这次啊凑了不少银子，我们也得替他们筹划一下才是啊。于是四个人就在门厅里商议起来了，算来总共得了4800两银子。敦氏兄弟俩和乐敏呢，那都不是理财的料，钱度还行，依着他的主意啊，是用300两翻修宅院，存在银号里500两，买骡子买马农具粮种仓库什么的大约也得需要500两，还剩下3500两可以买90几亩田地。钱度笑了笑说，我看两位嫂子那都是明白人，不会见利忘义闹生分的，不过这利字旁边可有个利刀，未免后世纷争，还是该明白说清楚的好。依我看呢，所有的房产田地都是一家一半，利器为证。这样方清虽然有些吃亏，但是这些个年张家对他照应，让一让也是该当的，这都是为了防止将来。话还没说完呢，方清和玉儿已经吃过饭出来了。玉儿笑着说，嗨，你们在外边说的话呀，我们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的，呵呵，真笑死人了。银子给了我们，就不敢再劳动你们操心了，本来也没指望这外来财发财，我和方清呢早就盘算好了，就买下前面这片地，种上桑树，再从南京请来师傅，支起30架机子，难道我们就纺不出绸缎来吗？南来的漕船呐，每年都要坏到这儿100多艘呢，开个木作坊专门修船只。还有如今皇家不是正修圆明园吗， 砖石料啊，那是有多少要多少，我们也开个砖厂石料厂行不行啊？至于如何分账嘛，我们自己自然有章程，还能麻烦你们这些贵人来当管账先生？几个人听了不由面面相觑，他们万万没想到两个女人的心思竟是这样开阔。敦成笑着说，哈哈，千鬼子，瞧见了吧，这就叫山外有山。钱度一笑说，嗨，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脑筋呐旧了，我想的是耕读自保，这两位嫂子想的竟是营运生发，也难怪，这里呀其实就是个水旱码头，他们呢又整天在驿站里出入，见识早已是今非昔比喽。好好好，这么着最好。于是四个人便随方清玉儿出了驿站，在小店里买了些祭品，径直往雪琴的墓地而来。在雪琴旧宅东边大约半里地的地方，有一个稍稍凸起的岗子，岗子下面几棵白杨树。方清指着白杨树说，你们看，他就在那树底下。几个人的心情一下子都沉重起来，他们来到白杨树下，看着那不大的坟包，想着好友曹雪芹就长眠在这里，都不免黯然神伤。敦成燃着了香烛表纸，双手合十，雪芹兄，我们来看你来了。方清跪在坟前，一边烧纸一边说，雪琴，敦二爷、敦三爷、乐三爷、钱爷都来看你了，他们还有嫉妒将军都解囊相助，你地下有灵可都瞧见了的。说着便擦眼泪。玉儿也在旁边说，秦爷，我是玉儿，头一回来给您哭灵回去，我就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了罗天大愿，只要我玉儿有一口气，就不会叫方清嫂子和侄儿们受委屈。今儿在你坟前我再说一句，但凡有一口饭，我们也要两家合着吃，你地下有知就安息吧。几个人将坟前打扫了一番，敦敏看了看日头，哎呀，我们和雪琴诗友一场，今日总算略有交代了。两位嫂子，过几天我和老三要回山海关，还绕道来看看二位嫂子，钱爷乐爷就要南去了，但城里呢都有家，要有什么事儿捎个信儿去，自然有关照的。晚间钱爷和乐爷还有公务，今儿就此别过吧。于是几个人翻身上马，举手一揖，便打马扬鞭放缰而去。